所以如果现在他听他儿子的祷告，所以现在不止人头三个钟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现在神要把他击打苦害了，也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前面三个钟头是人把神主钉在十字架上，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但是后三个钟头是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放在我们的位置上，放在罪人的地位上，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呼天唤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吗？有很多人替犹大抱不平，说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果他不然后我们这些人就不会得救了，这是不认识圣经的话，你明白吗？你只知道人怎么样恨神，你只知道神怎么样爱人，但是那只是前三个钟，那个救恩还不可能完成。救恩完成乃是我们的神把他压伤了，他为我们压伤，我们就得着了医治。神无故把他击打苦害了，现在呢？为什么？现在我们第二段，我们的主是站在什么人子的地位上？所以难怪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主定是前三个钟头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后面三个钟头主看见他是人子。那这样你看见吗？神子跟人子在一个人身上。后面三个钟头给我们看他是后面三个钟头给我们看是好牧人，前面三个钟头你看见那个皇家的血是流在我们主的身上，你看多么潇洒。虽然受尽了糟蹋，他能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做的他们不知道。你看见虽然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人完全，你知道人已经没有办法，人最要解脱痛苦只有咒诅，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能设立他的宝座，怎么知道的？刚开始两个强盗都笑主耶稣，但是没有多久，等到强盗听见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想想看，当这些强盗要咒诅的时候，要太痛苦了，在这么痛苦他还能为仇敌祷告，所以他眼睛忽然开启。他怎么祷告呢？他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知道说这里有一个人在宝座上，表面上是钉十字架，他把他的宝座设立在十字架。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王，这就是我们的主。那看见有一个人拿十字架来做他的宝座的时候，他主啊求你纪念我。当你德我怎么知道你是王？因为你在我的身边，我钉十字架你也钉十字架，但这里有一个生命是个君王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王牧羊人和牧人好像是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你看见这不是非常荣耀的一幅图画吗？所以当我们读雅各的时候，你才会觉得那么样的亲切。我想为着在座一些年轻人，我稍微的多说一点点。我自己是物理的，所以我可以从我本行里面我借一个比方给大家能够明白。你知道圣经里面常常说神就是光，然后主耶稣也说我是世上的光。那为什么主这么说呢？今天如果大家知道这个光是什么东西，那你知道在牛顿的时候，是牛顿最早告诉我们光像子弹一样。那现在每一个子弹我们都给它起个名字叫做光子，不要紧，你给不给名字都不要紧，反正像子弹一样。那么它可以像光的速度一样一直往前走，所以呢这个就是光好像粒子一样，光好像子弹一样。那么这是牛顿告诉我们，他是很好的记得住。另外还有一个很好的就叫 Maxwell， 也是很好的记得住。那么他呢就把所有电磁的现象把它综合一下，综合一下以后呢就可以写出四个方程式，很有名的四个方程式。那有一天他想，如果宇宙中只有一位神的话，可能不止四个式子，我们能不能有没有可能把四个式子把它式子，那么结果呢他果然的把四个式子就变成了一个式子。然后最后呢他才知道说哦，什么叫光呢？光原来是波，是一种波，它的速度呢像光一样。那么这个当然跟那个时候的做的实验有关系，因为很多的实验告诉我们说，哎，你看见呢，这个光是什么？光像波一样，就好像你把一个石头丢在池塘里面，慢慢慢慢，你看它会往外扩散。 那光当然有光的特点，不，这个子弹当然有子弹的特点，但是现在很明显的，根据理论也好，根据实验也好，那么大家相信光是什么？光是个波。好了，那么到底光是波，到底光还是粒子，还是像子弹一样呢？那当然，现在我喜欢你是拥护牛顿的呢，还是拥护 Maxwell？ 你是完全相信一个理论学物理学家呢，还是你相信有一部分人真正在做实验的？所以那个时候啊，在英国的高中的老师们就非常的为难了。但是为着要讨好大家的缘故，所以那个时候有一度呢，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教在学校里面教说什么呢？教光就像粒子一样，那这样就讨好牛顿了。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呢，结果就教光是个波，那么这样也讨好 Maxwell， 也讨好很多的人。所以有一度，你看到底是光是粒子呢，光还是波呢？那现在到了21世纪，你如果问科学家，你如果要解释光，你真的要看见光的真相的话，你要拥抱两面，光一面是波，另一面也是粒子。那你说这不是奥秘吗？当然，你怎么解释？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我知道一件事，你光讲光是波，这是历事实的一半。如果你光讲光是动，那个这个光是粒子，也只是一半。如果你要拥抱整个的真相，那它是波，它又是粒子。所以我可以借着这个比方给弟兄姊妹看，神就是光，主说我就是世上的光。那他来到地上，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一面他是人子，另一面他又是也是神子。人子跟神子是一个人，所以很多人就是不会明白，他说我这个头脑不能明白。你头脑不能明白的事情太多了，不光在神学上不能明白，不光在救恩上不能明白。今天我们研究科学，如果你忠于科学的发现的话，你会发现说，你真正要知道那个真相，很清楚的。你怎么知道基督的身位？他的的确确是神，他也的的确确是人。所以用英文的话来说 ，He is very God and very man。所以他是道道地地的神，他也是道道地地的人。头三个钟头在十字架上，他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后面给我们看见的他是我们的牧羊人。弟兄姊妹，当你看见王，你看见荣耀；当你看见牧羊人，你看见爱，舍己的爱。但是无论如何，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四福音需要四本给我们看。马太福音他是君王，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仆人，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人子，他80次以上说他自己是人子，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怎么可能君王、神的仆人、神的儿子跟人子集在一个人的身上呢？这就是福音的奥秘，这就是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神在肉身显现，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牧羊人跟王是一个人，这是道成肉身的故事。所以不要忘记了，如果一个背景，如果一个历史的背景要做预表的话，你看他有足够的资料，有足够丰富的背景，叫我们看见说，这些不过是预表。但是呢，在我们的主的身上，他的确是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么当然我们刚才讲过，如果你真的去读传道书的话，你知道这个，我们知道说所罗门不只是君王，所罗门是牛群羊群无数，当然他可以雇佣很多的牧羊人，当然有困难吗？没有困难。为着赢得苏拉密女的注意，现在他到了，就到了一棵苹果树下，不知道那天什么事发生了，是所罗门把苏拉米叫醒的。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牧羊人跟牧羊女中间有一段的故事，但那段的故事其实什么，就是王跟苏拉米女的故事。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一面荣耀的一面，另一面我们也看见我们是何等的不堪，我们何等的卑微，我们真的像灰姑娘一样。但是今天神居然 把他的荣耀向我们解开，好像到了变化山上，我们的主就把他荣耀显出来了。本来彼得，本来约翰，本来雅各，他知道说好牧人喂养舍命，但是就是那一次在变化山上，我们的主彰显出来了，好像我们的主把三个人，就是彼得、雅各、约翰，好像带到了天上的王宫一样。弟兄姊妹，在那里，难怪彼得说让我们打三座高，因为你的高香，你的名如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那幅图画多么重要，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神老早知道雅各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如果雅各只知道他是牧羊人，如果雅各只知道他是救主，看见变化山上的荣耀，弟兄姊妹，他虽然为主殉道，但能力从什么地方来？我们知道说他能够变成第一个殉道者，他的脸，他的心像狮子一样的脸，他的心像狮子一样的心，让我们记得是什么能够托住比雅各能够第一个成为殉道者。不止如此，主老早知道彼得要三次否认主，所以彼得怎么能够挽回过来？彼得如果想想他自己的失败，他根本恨不得能找一个洞能钻进去。所以虽然主说你去告诉门徒和彼得，他真的回信了，他虽然听话也回到加利利，他后来说我打鱼去，回到他重操旧业，他从前打鱼的现在仍旧去打鱼。他说我打鱼去，结果七个门徒都跟他去打鱼。从前是你不要世界，你撇下网来跟随主，现在是世界不要你，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得到。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是很清楚的，彼得那一次受伤是太重太重，他觉得我不配来侍奉，他觉得虽然主是那样的爱我，还提醒我说告诉门徒和彼得，但是我怎么能跟随他？我不配来跟随他。所以我们知道，所以我们知道说他就很自然的，就很自然的他就灰心了。所以我们想想看，等到后来彼得能够三次对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而且复活到五旬节的时候，他能站起来能为主做见证，他的口变成金口，他这个口一张开，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他本来主遇见他是个撒网的人，现在他一网撒下去，三千条鱼进来，又一网撒下去，五千条鱼进来。弟兄姊妹，彼得他是个很软弱的人，他曾经失败过，在他身上你能找到他失败的前科，这样的人你还能相信他吗？但是感谢主，就是因着那个变化山上，他看见了原来人子和神的儿子是一个人，他看见了原来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那个在变化山上的意象是什么，就是给我们看见他是牧羊人，他是好牧人，他也是君王。所以在他们还没有尝死味以前，你知道我们的主就把国度的荣耀稍微向他们解开。不止如此，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保彼得当他最后寻到的时候，他说你们要钉我十字架吗？好，但是不要像我主一样，我不配和他这样钉在十字架上，你好不好把十字架倒过来。所以彼得是倒钉十字架的。弟兄姊妹，是什么力量叫他能倒钉十字架？他不只看见了道成肉身的那一位，他也看见了他日日夜夜和他在一起，他也看见他就是君王，将来在荣耀里的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位，他就是所罗门。所以如果你真的看见这幅图画，就能够叫彼得能够忠心到底，否则的话你看这个人靠不住，他在使女面前就像小老鼠一样，你有希望他将你能够觉得他将来有希望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是不可能的。不止如此，约翰也是，约翰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活得最长的。当主升天的时候，甚至于当后来这个他们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